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第二部分的查经法呢，今天呢是第五回和您见面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月呢，会深入的去探讨释经的原则，就是解释圣经的原则。那么在之前的几回当中呢，主要是和您谈了字义研究的原则啊，还有步骤。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啊，觉得这一些呢，有没有对您的读经研经有帮助呢？
讲到这释经的原则呢，我就觉得听起来是比较复杂枯燥的。不晓得弟兄姊妹您有没有这感觉呢？但是呢，在查经的过程当中，这释经的原则又是我们必须经过的第一步。因为只要掌握了这释经原则呢，以后无论是查考书信也好，比喻诗歌等等，都可以随心应手了。
是，那其实呢，我们在讲解释经原则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呢都用很多不同的经文例子。目的呢就是要结合应用和理论，那么让弟兄姊妹呢有机会在当中查考某一些的经文内容。
对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讨论一下应该怎样来查考词类。那所谓的词类就是名词、动词呀，还有形容词、连接词等等。
那这是属于文法结构的一部分啊。那由于圣经写作的语言和我们的中文不同，那么了解圣经的词汇啊，或者是词类呢，无可否认的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去掌握经文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集中来说名词、动词还有副词的变化。
好，
那名词在句子的结构当中是有不同功能的，怎样才可以正确的来掌握名词的定义呢？主要可以有三方面来入手。
那第一当然是回到原文的语言当中了，了解它的本来意义。第二呢是了解当时的语言和背景，那么这些资料往往能够在解释名词的时候呢提供我们帮助。那至于第三方面呢，就是从上文下理当中呢去找出名词的概念。
哇，这都是我们的耳熟能详的方法了。谈到这名词，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值得我们去正视的，因为有的名词在原文，也就是希腊文当中是有性别之分的。
啊，这是中文圣经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的啊。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有用的资料。那就从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啊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句话来举个例子吧。私欲呢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呢是属于一个女性的用词，那么雅各这样的运用呢就使这个比喻更加的生动，把私欲和罪的关系呢活生生的表现出来了。
至于另一个例子是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经文是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么从神学角度来看呢，这是了解基督神性的一段关键的经文。而从文法来说呢，这里的唯一这个词呢就表现了主耶稣和父在本质上是合一的。而原唯一的一呢，希腊文当中呢是一个中性的字，通常指的是同一件事或者同一个观念，而不是指呢同一个人。
那套用在这呢，使徒约翰呢并不是说耶稣与父神是同一个人，而是彼此原为一，合一的意思啊。如果约翰要表达耶稣和父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就会用男性的一，而不会用中性字的一了。
对，除了名词之外，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动词在句子里也是不可以缺少的。而动词主要的可以分为了现在时态、过去时态、将来时态还有完成时态四种。中文呢比较难去找出这不同的动词的时态，而对于英语来说呢就容易得多了。
那现在时态呢所指的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啊恒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呢啊正在或者是一般发生的事情。例如说呢，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这里的得与神相合呢，很明显的就是现在时态，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就能够因信称义，享受和神相合的恩典。 这是不用等到将来才实验的。
另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14章1到2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弟兄姊妹，这里的有呢，是现在时态，表示在主耶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些住处是存在的，那是事实。
嗯，那么说完现在时态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过去的时态。动词当中的过去时态又是什么呢？是指动作发生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用中文来表达呢这个意思的时候，通常呢会加上已经、曾经这些的词。
圣经就有很多这个例子了，
嗯，
比方说约翰福音的5章24节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姊妹，您留意到吗？在出死入生之前就加了已经这两个字，那么这表示呢这句话是过去时态的，指出了凡是我们相信主之后就有永生，不再被定罪了，这是我们确知已经得救的一个重要的经文的。
当然，那么圣经的叙述部分呢，全部也是用过去时态写成的。无论是摩西五经还是四福音书，都是圣经的作者呢把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的。
好了，讲完了过去时态，我们就来看一个将来时态的例子。
嗯，
那将来时态就指着事情在说出来的时候仍然是没有发生的，但可能呢会在将来的日子、未来的时候发生。
我们的中文圣经呢不一定每次呢都把将来时态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要按照经文的上文下理呢去推断。
对，这非常的重要。
嗯，
至于这将来时态呢，启示录就是最好的经卷了。
嗯
嗯，除了启示录之外呢，使徒行传的1章5节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文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呢，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从这个上文下理来看呢，那是指着使徒行传2章那儿讲到5旬节圣灵降临而说的。
对，那么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啊，也是一个好例子啊。那么经文就记载了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主耶稣呢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教会仍然没有建立，那这是指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
那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还说过一种的完成时态，
嗯，
这呢就指着当说话的时候那件事早就完成了，在我们中文的文化里面呢是比较难来表达的。
嗯，
可是英语和希腊文呢就可以找到分别了。
好，那么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所说的话呢就是一个例子啊，那儿呢是一个完成的时态，那是弟兄姊妹耳熟能详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保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早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接着这句经文的下文用的是将来时态，
嗯，
经文呢是4章8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节经文呢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而说的，
嗯，
那么主再来呢我们就能够得到赏赐。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是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
对，那说完了动词，我们就来说说副词在圣经当中的地位吧。
嗯，好，副词呢主要的功能呢是加深对动词或者是形容词的描写啊。例如马太福音2章10节就形容啊，东方博士看见那星之后大大的欢喜，那大大的就是副词，
嗯，
用来加深描写，也就是东方博士们的欢喜。那么在希腊文的意思呢，是指用很大的欢喜来欢喜。
如果在读圣经过程当中留意，譬如那个大大的欢喜这词类的变化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那我在读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就发现了中文的翻译出现了5个起来，还有1个过来。那把这5个起来、1个过来串联起来呢，就成为了工工整整的6个段落。
哇，用六个副词来分段哈，真的是非常特别。杨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我就来说说吧。
嗯，
这经文呢首先提到的是收拾起来，
嗯，
指出了浪子他背离了家庭。
嗯，
那第二个是穷苦起来，形容着浪子他悲惨的境况。那第三呢是醒悟过来，当浪子他醒悟了自己的过错的时候呢，他决心地说我要起来，之后就是他的行动的表达了。经文呢于是就说了于是起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快乐起来。那这五个起来还有一个过来呢，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13到24节。
哇，在这五个起来还有一个过来里面呢，其实呢只有第四个我要起来和第五个于是起来呢涉及真正的行动意义啊。那么其他的只有这个啊副词帮助的意思而已。
嗯，
哎，这是我们在了解词类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的哦。
对，当然是。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继续的说不同词类在经文当中的作用了。